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健康顾问。今天我们要继续请韩珊珊博士给我们讲一下对孩子的科学喂养问题哈。那今天呢要主要说说母奶的一些替代品，那么怎么样来使用，怎么样来科学的喂养。韩珊珊博士你好。
哎，你好刘老师，你好。
那您说过哈，说这个孩子到周岁之后呢，可以给他喂奶的这个替代品就比较多了哈，不一定只是配方奶，
选择多起来了。对对对，
可以有牛奶啊，像您说的这个标准量哈，375毫升啊，等等等等的。豆奶可不可以作为替代品之一来喂养孩子呢？
豆奶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是周岁以前哈，有一些特殊健康顾虑的孩子，比方说是牛奶蛋白过敏的，就是说诊断出来有过敏的，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以大豆蛋白为基质的一些特殊配方奶粉。那这个呢就是另外的话题了，就是属于有部分特殊人群，而且呢我们还得考虑到，就是说有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可能很多时候他连大豆的蛋白也是过敏的，所以说这一块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说的喝的豆奶，这个呢通常是到周岁以后的事情了。那么周岁以后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们其实在澳洲的超市里面卖了那些品牌我就不说了哈，就说卖了那些豆奶，绝大部分啊，基本上按照我现在的了解来看的话，都是有钙加强过的。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家里买了一个豆浆机，然后把黄豆放进去磨出来的那个豆浆，这个也叫豆奶哈，中国人传统里面的也叫豆奶。那个豆奶的话呢，它是没有钙加强过，所以说它是可以是饮品的一种，其实宝宝可以喝，就小孩子一周岁的孩子可以喝。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它就不是牛奶的替代品了，因为它没有钙加强。我们通过乳制品最关键的不是钙摄入吗？就是说牛奶啊、酸奶啊、奶酪啊，它们都是蛋白质很丰富的食物，但是它牵涉到更关键的是一个钙的摄入。那如果是豆奶，它也是蛋白质很丰富，但是它牵涉到就是说它不是天然含有钙。那如果我们是从超市去买的那个豆奶呢，基本上那个就是说生产商它会进行钙加强的。那如果我们从那个豆奶的那个罐子上去看一下看，因为它通常会有一些营养元素标出来，就比方100克或者100毫升里面含多少多少多少的这些营养元素的东西哈。但如果说一个豆奶它的钙加强能够达到每100毫升达到100毫克的钙的话呢，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认为这个豆奶是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的钙摄入的一个来源了，因为它已经加强过了，所以说它也可以作为是计算在钙摄入里面了。
所谓的钙加强就是这个豆奶当中是有添加的钙。
对对对，就是工厂生产的时候它就加进去了。
它已经把这个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加进去哈。
对对，但是它跟我们家里磨的就是两码事情
啊。对，那说到我们家里磨的哈，有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家里磨的这个可能更好，比工厂加工的更有营养，但是对孩子来说，从这个钙的摄入量来说，可能家里面磨的这个就不太适合。
没有，对，没有办法实现钙的那个加强。对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像您说的似的，它同样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也可以作为孩子这个蛋白质的补充，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80后90后都当妈妈了嘛，大家也都喜欢研究各个方面的科普文章啊什么，看了也比较多。但是我通常来说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在喂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讲究科学喂养，但是我们尽量避免去过于的钻牛角尖，过于的去纠结某一特别细节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如果只要宝宝的生长是良好的，我们平常嘴巴里面说的吸收不好、消化不好，比如说怎么样，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粗的模糊的概念，而并不是说宝宝真的有这个健康的问题。我们看了一个宝宝，我们要看着他，比如说他体重增加的好不好，他每天活动的时候精神状态好不好。那如果这些状态都是好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计较宝宝今天吃的，比如说这碗饭里面的分子是什么，豆奶里的分子是什么，或者说牛奶里的分子是什么呢？对不对？
尤其现在社交
太累了。
尤其现在社交媒体太发达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哈，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妈妈也都愿意在网上搜索来搜索去，看看怎么能够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营养的喂养方式了。
对对，
但是关键就像韩博士说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会自己造成很多的混乱，反而让孩子这个喂养变得很复杂。 对
对，
其实我们就试想一下，中国这么多年来，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长大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信息的时候，大家不是也都现在活得还算是挺好
的？但是多学学总归是好的，最主要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妈妈们我觉得还需要有个提醒，就是不要太去纠结于那些特别的，因为有些时候这些不是说这些纠结就是错误的行为，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些纠结可能会给妈妈自身带来一些焦虑的情绪、
嗯、
然后如果妈妈的焦虑啊什么，就是说往往是容易导致孩子在喂养饮食方面习惯上面的一些偏差的执行，比如说强迫喂养啊，比如说一定要觉得可能孩子哪里就是有问题，就是不断的去医院检查呀、
嗯、
但是这些往往是跟妈妈的焦虑心情相关的、
嗯、
其实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不是说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但是我们需要就是说时刻的提醒自己不要太去纠结。你比如说牛奶喝奶，我们就是为了摄取钙，牛奶就是很健康的，豆奶也不是有毒的食物或者说不健康的食物，它也可以喝，但是呢我们就要注意到它有两种，一种是超市买的，一种是自己磨的，自己磨的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里面没有钙，那有这个东西在脑子里面记着就可以了、
嗯、
那还有一个第二点呢，就是说像刚才刘老师您讲的，现在社交媒体上面现在真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你到处都可以找到各类各样的育儿信息啊，养育信息啊，营养信息啊，健康信息啊，到处都有。那么对于这种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我觉得妈妈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要有一个思辨的一个思维的过程，就是不要去人云亦云，也不要去迷信或者崇拜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的言论，当获得某个信息的时候去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信息可靠吗、
嗯、
就是说需要有一个自己思辨的过程，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了就是被一些错误信息去引导，要选择靠谱的信息，要通过自己思辨的行为去实现。
说得非常对。最后一个问题
啊，还有一个问题，
哎，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哈，很多的时候，尤其在澳洲，说这个他哭啊闹啊，不好好睡觉，给他放一个奶嘴，他就有了一种安全感，就能睡得非常好了。这个可能跟他们吃奶啊什么的，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哈。但是有的时候给他断掉这个含奶嘴的习惯，还是挺困难的。那从喝奶，从喂奶来说，什么时候开始让孩子试着开始用杯子喝奶，而不是叼这个就是橡胶的这个奶瓶嘴啊、奶嘴啊，比较恰当呢？
哦，其实是这样子的哦。如果是用奶瓶喝奶，跟那个使用奶嘴，可能两个意义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
嗯。
那么，比如说奶瓶喝奶呢，就是其实我们养育过程中的工具嘛。小时候从小开始就是用奶瓶在喝奶的，那么如果是奶嘴呢，就可能更多的是安抚性质的，就是相当于给宝宝一个吮吸安抚嘛，就是说这好像是种天性、嗯、
我的感觉就是说，因为他在喝奶的过程当中饥饿的时候喝奶的这个、
嗯、
通过奶嘴喝奶给他一种愉悦的感觉，让他找到一种安全的感觉，所以晚上睡觉啊叼一个奶嘴也会给他带来这样的一种安定感。
对，但是其实吮吸这个动作是宝宝们会得到安抚的、嗯、就他宝宝们也可以吮吸手指头，他也会得到安抚，他其实就是一个吮吸这个动作是给他们安抚、
嗯、
而并不是说因为有了那个奶瓶上面的奶嘴或者怎么样，其实他是这个动作可以给宝宝带去安抚，所以说才会生产出来了安抚奶嘴、
嗯、
奶嘴这么一个东西来了、
嗯、
那么至于几岁不是几岁什么时候可以来喝用杯子来喝奶这个问题呢，就其实通常来说等到宝宝六月龄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给宝宝用杯子来喝东西了、
啊、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可能宝宝比如说手也不是很有力气啊，把握度也不是很准啊，就可能会泼泼洒洒的，就是可能会比较 messy 一点啊、
嗯、
那么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是少量的，比如说给个40毫升60毫升的少量的白开水，
嗯，
尽量不要用母乳，我觉得母乳还是有些浪费，你说是吧、
嗯、
就是母乳挤出来那么辛苦用泵奶器泵出来，然后放过去给宝宝练习用杯子，我觉得还是有点暴殄天物了，太浪费了、
嗯、
那所以说可以放点白开水。当然了我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说6到12月龄哪怕是宝宝已经添加辅食了，我们并没有需要常规性的去给宝宝喂水的，我们这个里面放个40毫升60毫升的水只不过是让宝宝可以拿着杯子去试着
去练习，
就是说他学会这个拿杯子放到嘴巴里然后往里面喝的这个动作、
嗯、
那么其实说严格的年龄就是说6个月龄以后我们就可以慢慢引导他们用了，那么1周岁以后了啊，我们就尽量要戒断宝宝继续使用奶瓶来喝水、奶瓶来喝果汁、奶瓶来喝奶，因为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来注意引导要戒断了，因为这个如果长期的吮吸的话有一些健康顾虑的，还是比方说第一个他吮吸的时候就是一直使用奶瓶的话可能会导致就是宝宝有一些风险，就比方说中耳炎的风险会高，
嗯
第二个的话他吮吸的比较多的话牙齿龋齿方面的 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顾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宝宝一直喝着奶瓶，大量的喝奶，就通过一边得到通过吮吸来安抚，一边习惯性的喝奶的话，有些时候也会导致一些饮食习惯上面，因为他习惯了通过吮吸来摄取营养的话，他可能对吃固体食物啊这些方面也会有一定意愿上面的一些影响的。所以说如果是周岁以后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就是说要戒断就是用奶嘴喝东西了。那么关于安抚奶嘴的使用呢，就是说稍微多提一两句，就是说安抚奶嘴的话，如果是从口腔或者牙齿的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宝宝两三岁再戒断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三岁以后宝宝仍然体现出非常强烈的依恋，就是说使用安抚奶嘴的话，那个时候呢就尽量要到主要是心理方面去排查一下，为什么宝宝仍然缺那么多缺乏安全感，需要通过吮吸来获得那些内心的安定或者是舒适感呢？就是我们要排查一下背后是不是有真正的心理方面的原因，然后再来帮助宝宝在行为上面的戒断，而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强迫性不准你用了，从今天开始，就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会有一些顾虑的，就是还是要排查一下原因。
太多的知识了好，那非常非常感谢南澳洲的韩珊珊博士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收音机旁的妈妈或者是准妈妈们或者是家里边的亲友们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关注的呢，希望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SBS 电台欢乐空间，我们都会到时候把韩珊珊博士的这些音频链接发出去，请大家呢可以再多次反复的听。非常非常感谢您韩珊珊博士。
啊，没关系，非常高兴跟你做一期这样子的节目，也希望对妈妈们有一些帮助哈。谢谢刘老师。
谢谢。